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2年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人恶报统计，佳木斯市刘金平在黑龙江女监遭迫害，家属维权举报，2022年北京地区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的简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除了疫情在大陆再度爆发之外，也是江泽民死亡的一年，即中共倒数计时的一年。江泽民主导迫害法轮功的23年，不仅给法轮功学员造成了巨大苦难，也通过威逼利诱使许多人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并因此毁了自己。据明慧网统计资料显示，从1999年至2018年，至少20784人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其中公安系统遭恶报的最多，高达4540人。2019年、2020年、2021年以及2022年，连续四年，每年都有大量的人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而每一年都是公安系统遭恶报的人数最多。1999年7月20号至今，至少有22813人遭到恶报，公安系统至少5229人遭到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恶报。这些数字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案例还有待于发掘。据明慧网2022年资料的不完全统计，中国大陆除了西藏自治区之外的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或多或少都有参与迫害者遭恶报，其中辽宁省遭恶报人数最多，而辽宁省在全国范围内也是迫害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在2022年遭恶报的555人中，有21人殃及到34个家人。从遭恶报的种类来看，这一年因贪腐遭到查处的特别多，达409人，占总数的 73%。 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人员共分六类。第一类，政法委610，占总数的 13%。 第二类，公安系统，包括公安、看守所、派出所，占总数的 35%。 第三类，检察院、法院、司法，占总数的 18%。 第四类，党政官员，占总数的 26%。 第五类，企事业单位，占总数的 5%。 第六类，基层人员，占总数的 3%。 善恶有报是天理，参与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人遭到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恶报。总的来看，恶报的惨烈程度与参与迫害的严重程度有很大的相关性。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刘金平2022年被冤判3年半，现被非法关押于黑龙江省女子监狱。他被关进女子监狱已经有半年多了，现在仍被关在集训监区五组，遭强制转化。因他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一直不被允许会见，不许通信、通电话。近日，狱警王鑫在和刘金平家属的电话中称，刘金平天天往裤子里面拉、尿对抗我们。家属不断追问，王鑫极力狡辩。家属怀疑刘金平被折磨至大小便失禁，可能处于生活不能自理的状态，刘金平的处境令人担忧。现年41岁的刘金平2011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他身体不好，腰痛得连刷碗都受不了。修炼后，刘金平一身的病都不翼而飞了，特别是腰一点也不疼了。十几年来身体非常健康，而且性格也变得开朗了。结婚以后，刘金平能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对婆婆很孝敬。2021年5月14号， 刘金平在家中被中共警察绑架抄家，在被非法审讯期间，刘金平遭国保警察吴斌刑讯逼供，被掰胳膊、拽头发撞墙，在头部撞出了大包，还有血口子，并在当天被强行劫持到佳木斯市看守所非法关押，随后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最近有知情人给家属透露，刘金平在监狱里遭受了很多迫害，曾经连续5天5夜不许吃饭、喝水、不许睡觉，被强迫坐小板凳并且不许动。5天中只让刘金平睡了3个小时，旁边的犯人发现刘金平闭眼睛就拿鞋底抽他的脸。为了解刘金平在监狱的情况，家属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提起了多份信息公开申请，但监狱收到申请后未做出任何答复。现家属已依法向省监狱管理局、省司法厅等部门申请复议、举报等，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维护刘金平的合法权益。据明慧网报道，从2022年1月1号截止2023年1月初，北京地区有3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47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至少138名学员被绑架，众多学员遭受被骚扰、监视等迫害，至少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到洗脑班。因信息被中共封锁和其他原因，还有许多没有报道出来的迫害事实。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马来西亚召开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马来西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2月25号在马来西亚的雪兰莪州巴达林在野水晶皇冠酒店召开。来自马来西亚各地以及部分来自越南和印尼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次交流会。因疫情关系，这次是自2019年相隔3年后举办的首次心得交流会，来自各地的新老学员都格外珍惜这难得聚集在一起的机会。12月24号下午，交流会召开前夕，法轮功学员们聚集在雪兰莪州巴达林在野的草场，大家齐心将正法两字整齐地排出来，体现了法轮功修炼者真善忍的精神面貌，气氛庄严祥和。交流会于上午9点半过后开始，16名法轮功学员和大家分享了他们的体会，包括他们修炼法轮功后得到身心健康、道德回升，以及在自己的环境中如何克服种种困难和考验，抓紧时间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等。来自沙巴州山打根的郭淑芳今年69岁，她是马来西亚70年代红极一时的歌星，当年她出过多张唱片。郭淑芳是在2003年2月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她与大家分享了她的修炼体会。她感恩地表示，在这19个年头里，她真正的快乐，正是因为修炼，他才有了健康的身体和幸福的生活。来自雪兰莪州巴生的陈美丽是2012年8月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每个周日他都与其他法轮功学员配合到景点给游客们发真相资料，他真心希望民众能够了解法轮功真相，拥有美好的未来。他发现带着一颗真心为他的心发出去的资料，游客们都很容易接受， 尤其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陈美丽在交流中还分享到，有中国游客好奇地问我们一天多少工资，我告诉他们我是义务的，都是自己出钱，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我是帮我孩子照顾孙子，只能星期日出来。我得法后无病一身轻，就是因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所以我们才要出来讲真相。国内消息封锁，很难看到真相，你们来到国外才更能了解真相。说着他们都拿了资料。下午五时，修炼心得交流会圆满结束，大家都十分珍惜每年一度相聚在一起的机缘。法轮功学员们满怀感恩，向李洪志师父恭贺新年好，并表示要把法轮功的美好带给这里的民众。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693万。
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病迷住了人的双眼》，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6月20日。以前在看转法轮第八讲偷气这一节时，由于人的观念的障碍，一直看不到法的内涵，体悟很少，总是飘着就过去了。最近在背法背到这一段的时候，领悟到这一节的法的内涵非常大，把很多很多的常人的谜都讲破了，而且讲得非常明白，只是看人相信不相信。病这个词就是迷住人的一个假象，对人来说，病本身就是一个假的概念，病也不会导致人死亡，病也不是导致人痛苦的真正原因。病是高层次为了挡住人知道宇宙真理的一个迷的安排，千百年来人就牢牢地被病这种人造出的假理困住了，怎么也跳不出这个认识。世间假理一步一步迷住人的双眼，使人完全相信自己想象的假理。人在哪一时间段要还谁的债，他要以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痛苦程度还，都是定好了的。当这一时间到了的时候，就像一个开关启动了一样，那个特定的造成他还业的不好的灵体就被放了出来。以前我们人中有一个词叫病魔，在古医书中也有把它称作鬼的。但是师父在转法轮的法中只用了五个字来说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不好的灵体就是这个东西被放出来了，允许它上到这个人某一个空间的身体的特定部位上，一切都是定好了的。这些个灵体种类、形象、作用都是不一样的，非常多，非常庞杂，都是根据人做的不好的事相应偿还方式而造出来的，专门让人还业用的，同时也完全迷住了人。由于人类造的业越来越大，做的事越来越不好，所以相应的造出的这些不好的灵体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怪。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最主要的我看还是人类道德水准的低下造成的各种奇奇怪怪的病。一切都是由神牢牢地把握的，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在这个人的哪一年龄的哪一天应该还那债的时候，表面有一个迷住常人的诱因，那个灵体就上去了，人就认为是什么着凉了、受风了等等原因使自己得病了。其实病本身这个概念都是不存在的，就是还业， 借助这个灵体产生这种痛苦，从而迷住人。这个灵体也不会导致人死亡的，人死亡是因为道受了，有专门取人命的鬼来做这件事，看起来好像是在疾病的痛苦中死去，那也只是迷住人的一种假象，一定是这个人道受了才能死的。那么为什么有的人没道受就死了呢？不是那个灵体取了他的命，而是他自己把自己吓死了，提前离世了。提前离世了也摆脱不了痛苦，在那个没吃没喝的地方还得遭罪还债，不还是不行的。举个例子，有个开天目的同修看到有个得脑血栓的人，是在他前世打猎的时候把一只狐狸的腿打坏了，他这一世得脑血栓就是还那只狐狸的痛苦的债，欠多少还多少，分毫不差。同修看到他得脑血栓后走路的样子和那只被他打坏的狐狸走路的样子一模一样，真是天理啊。整个在人间的病的表现过程全都是假的，当这一切告诉人的时候，人就是不相信，认为这是编的故事。那么这个不好的灵体是不是造成人痛苦的原因呢？我个人认为也不是，因为那个债在那儿记着呢。你即使能把那个灵体取走，可是那个债是一定要还的，这是理呀。只有修炼的人不用这样完完整整的还了，其实也是师父把这一切帮助弟子承担了绝大部分。师父的威德宏大，师父能救度这么多弟子，过去的小法的师父谁帮助弟子承担呢？都是弟子自己还，还完了师父才给他下上修炼的机制，他才能在那一法门中真正的修炼了。我们有多少大法学员能真正理解这一切呀？师父的慈悲用尽人的语言，用尽神的语言都无法表达，神看到师父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无法想象的，完全超出他们的理解范围，思维的极限。因此天上的神看到有的大法弟子不知对大法的珍惜，才觉得太不应该了，因为这是宇宙从未有过的佛恩浩荡。其实业力也是低层次对债的记载的表现，更高层对生命所欠下的债是完完整整的，就像是录像片一样的记载。所以谁欠谁的债，怎么欠的，那是丝毫不差的。神是按照这个记载安排那个不好的灵体去讨债的，即使是采用什么医学方法把那个灵体抑制住，那也是暂时的，因为那笔债得还完才算完。人多苦啊，如果没有真正渡人的觉者来救人，人是永无出头之日的。师父在法中已经讲得很明确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病根已经摘掉了，就剩这点黑气让它自己往出冒，让你承受那么一点难，遭一点罪，你一点不承受，这是不行的。其实人所叫的什么什么病等等名称，也可以说是对那个不同的灵体的名称，不同的是人难受的这些不好的灵体，分类也是非常庞杂的，不同的灵体发出的黑气也是不一样的，天目层次低的人分不清楚，只能看到都是一团一团的黑气。对于常人来讲，业力在那里，如果没有把病业推到表面空间，如果那个不好的灵体没上去，人也不会痛苦难受。对于个人修炼阶段的大法弟子来说，在过病业关的时候，是在考验大法弟子是否相信师父讲的法。其实根本没有那个不好的灵体，也没有人得病的那种黑气，就是师父给大法弟子留下的那么一点点病业。神有能力演化出一种假象，让修炼者感觉到是跟以前得病时的状态痛苦难受的感觉一模一样，实质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在考验大法弟子坚定与否，只要大法弟子把自己当作练功人， 没有按照常人的理去想问题，很快就过去。念有多正，观过得有多快。然而在正法时期，情况又截然不同了。师父没有在正法中，在大法和大法弟子遭受磨难的时期，给大法弟子安排这样的观，这样的考验，这完全是旧势力所为。大法弟子出现这种情况，是旧势力搞出来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马上要头脑清醒，认清旧势力，立即否定旧势力所做的这一切。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都不要害怕，坚定地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干扰迫害，求师父帮助。同时向内找，看看最近有什么漏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是不是自己学法不入心，是不是自己讲真相不用心，是不是自己心思没用在法上，用到常人那儿去了。马上下决心改正，同时求师父救命。这时头脑一定要绝对清醒，念头不能有一点差错，否则是很危险的。病是千百年来迷住人的一个大问题。人所说的病，人认为就是会导致人死亡，导致人痛苦的一种现象。如果不治的话，就会越来越严重，甚至有生命危险。人还认为这种现象，就是人生病的现象，是可以治好的，只是偶然的原因导致的。即使是有治不好的病，人也就再不敢想是什么原因了，思想就停留在那里，再也不去想了。人就把这些导致人身体难受的现象统称为病。那这样看来，人的这种对病的概念不是很肤浅的吗？那人的这种对病的认识不都是假理吗？不都是很可怜的错误认识吗？对于修炼的人来说，当真正面对这样的大关的时候，也是检验是否信师信法的实实在在的考验。修炼的人还有没修好的人的一面，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认真地对待学法，法要学透，真正掌握。以上是我所在层次的认识，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病为什么一直没好？作者唐山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4年4月27日。在师父的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有这样一段问答：弟子，我们是台湾弟子，得法多年，和先生同修一起信师信法，做好三件事。知道大法不是为驱病，知道修炼人细胞都被高能量物质转化，但得法之前的痛风一直没好，最近关节还是很痛。师父，修炼人都知道，只要你精进，你的身体就在发生变化，师父也会去给你调整，不是师父这个人身做，而是师父法身在做，从你修炼到现在都没好，你真得去找找心性上的问题，看看哪里执着，哪里应该修好，这真是个人修炼问题了。看了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师徒这段问话，我心中暗自笑了。我非常理解同修问这个问题的心情， 因为这也曾经是一直困惑我的问题，甚至想出问题的词句都极其的相似。现在我想自己谈一下个人的粗浅认识，帮助同修解开心结。有这样疑虑的同修可能为数不少。为方便叙述，文中可能会用很多“你”这个人称，也许用词还会很尖锐，但请同修不要误会，那不是针对你，而是我自己思想中对那个用人的观念想问题的我的质问。下面就谈一下自己现阶段的认识。其实我们自身什么样的状态表现，一定是我们修炼状态的真实反应，只是我们很多时候意识不到而已。那是因为我们修得太表面，明白的理也太肤浅。我们嘴上说知道大法不是为驱病，是真的知道吗？其实不是真知道，因为师父是明明白白这么讲的，书里也是这么明明白白写的，好像也不需要我们悟。我们表面人这面也就这么知道了。就像有同修讲的，师父什么都讲明了，不需要我们悟了，就照着做就行了。可是我们不真信，所以才会出问题，所以出了问题的时候才不能用正念正行对待。记得法会文章中有一同修谈到他参加对修炼法轮功健身状况的万人调查，当时虽然他绝大部分的病症都好了，但还是有一些病状没有完全消失，可他毅然在调查表上填上100%好了。而就在他这样填了之后，他真的就所有症状全部消失了。为什么会这样？我想这就是人表面的知道和修炼人发自内心的对法的坚信的区别。那个调查表不是100%痊愈率的原因，是否是因为不是所有得法受益的人都100%相信自己已经没病了？师父说了，修炼人没有病，我们表面上都知道了，可是你真信了吗？真悟明白了吗？真相信，为什么还说，可我这是真疼啊？那是真的吗？那么我再问问你，到底是师父讲的法是真的，还是那个感觉真疼是真的呢？如果真信师父的话，为什么还说这个幻象是真的，还去感受它疼不疼呢？有时我在想，当初如果自己参加调查，肯定也不能写100%，因为人的一面认为我们不是修真的嘛，我不能撒谎啊。虽然大部分的病症都好了，可那个最顽固的腰椎间盘还时不时的真疼啊。现在才明白，是在人的表面上看问题，用人的观念在想问题。师父告诉我们，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法理多么明了，一看就知道。可我们离做到还差之千里呢。上面那个所谓不能撒谎的思维，不就是人心的想法吗？认为自己有病没好，把常人社会这个幻象当成真实。试想，如果认为这个疼是真的，那个腿被打得粉碎性骨折的同修，怎么敢盘腿练功？那个被迫害的乳房烂成个大窟窿的同修，疼得不敢动，还敢撑吗？和这样的同修比，你还敢说知道这个知道那个，还敢理直气壮地说信师信法吗？其实我们嘴上说知道这个知道那个，什么是真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觉得是发自真心的相信，可能还会出现那个真疼的假象。那在我看来，或是魔的干扰，或是师父要看我们坚定的程度而安排的考验。其实说白了，根本上就是信师信法的问题。可我们总觉得自己是信师信法的呀，不然也不会来学呀。可你再往深挖一挖，也许就会看到，我们说的信，可能只是人的表面对大法法理的折服，离修炼人发自内心对大法的坚信还差得远呢。你真悟懂了这个理，还会为那个不管是什么原因的疼而动心吗？不信，我们再仔细的想一想，我们是怎么走进大法的，又是什么原因使自己留在这里的？我认真的想过这个问题后发现，当初自己是因为中西医的方法用尽了， 也没治好腰椎间盘突出病而接触了气功。在气功中虽然没治好自己的病，但却发现了确实有超出常人认识的高深的东西，因此就想寻找一门真正的好功法，既能治好自己的病，又能解开自己心中诸多的疑惑，使自己达到更高的境界。那时还没有明确的修炼的概念，直到96年得遇法轮大法，一下子好像什么都明白了，可那个强烈的治好病的心却被掩盖起来了。因为师父法中反复强调不能抱着治病的心来学，那自己人的表面当然就知道了，就想了，我不能再想治病了，我知道了大法是教人修炼的，不是给人治病的，我就只管修炼就行了，师父就会把我的病治好了。因为要想修炼，首先第一步就得调整好身体。同修看看这个想法有什么问题吗？这样对照法就看出我上面那个想法的问题了，因为它暗藏了修炼后能解决自己病的执着，修炼目的是不纯的。如果是按照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要想修炼那么就修炼，那还会在意那个真疼假疼吗？所以像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的提问中说的，问话中那位同修说，既然能做到和先生同修一起信师信法做好三件事，也就是说在按照正法期间对大法弟子的要求在修炼了，那他疼不疼的与我们修炼还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不是知道师父给我们安排的都是最好的吗？那最多不就是在做了结吗？当然如果他严重到干扰我们做三件事，那当然不行，那是要严肃的正念清除。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我理解这体现在一切中，都是在看那一念是不是修炼人改变了常人观念后的正念。就比如说同修这个痛风一直没好，那么你第一念是怎么想的？是认为冻着了热着了老毛病又犯了或是怎么的了？还是从法上认识到是好事，不管是消业还是邪恶干扰，都是利用它提高自己的好机会。如果你能按照师父的法这么看问题，也许那个疼就不存在了，那个问题也不会问了。因为关键就取决于我们怎么看问题的，是修炼人的正念还是人的观念。不相信自己人的观念还没改变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设想一下，如果师父传法当初没有那么多神奇的驱病健身的效果，没有那么多绝症患者痊愈的奇迹，也就是说假设师父当初如果只讲大法的法理而不出手给任何人治病，那么当初来学的同修还都会这样义无反顾地走进来，又能像现在这样坚定地走下去吗？如果不能，那不就是眼见为实的观念没改变吗？不就是没做到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吗？据我来说，没有完全改变常人的观念，还有一个很隐藏的表现，就是什么东西都要留个后背。这在修炼中一开始还很让我自以为是，认为是优点，是好习惯，并认为从中得到了实惠。比如说从开始走进修炼买大法书，我都是买双份的，是为了以后中共邪党一旦迫害毁书的时候我还有一套备用的。那时冥冥中我总觉得大法虽好，但与邪党意识形态对立，邪党早晚会容不下而迫害的。后来迫害真的发生了，我还很自鸣得意，认为你即使收了全套书，你也想不到我还备着一套。印象中当时为了应付只交了一本和几张单张，现在才意识到这恰恰是自己不能100%信师信法，义无反顾按照师父指引的路坚定修炼的最大障碍。试想如果是100%信师信法，就会知道法的可贵，就会用生命去捍卫法，那连一个字半张纸都不会交给邪恶，怎么可能用人的观念投机取巧，视大法如私人物品一样呢？怎么还会留有余地呢？如果是100%信师信法， 也就不会在当初同修联系进京正法的时候，以我还没有悟明白，要想清楚了再做决定为借口推脱。其实心里想的是，万一进京正法不成，人中的一切也就失去了，那自己岂不什么都失去了吗？如果没有这个观念，那一定会像同修那样破釜沉舟，勇往直前，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去证实大法啊。所以我才说，我们自身什么样的状态表现，一定是我们修炼状态的真实反应。你100%信师父了，你就100%是一个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你今天不是100%的大法弟子的状态，说明你对师对大法的信就是有折扣的。所以你一定要像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的那样，你真得去找找心性上的问题，看看哪里执着，哪里应该修好。当然可能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修炼中做了错事，甚至是大错事，就用人心想师父，怀疑师父不会管我了，不会再要自己了。其实不是师父管不管我们的问题，而是自己是不是真的把自己当作修炼人的问题。你真的从现在开始，时时事事都把自己当作一个练功人，时时事事按照练功人的标准去做，你还用去想师父管不管自己的问题吗？说的可能有些乱，只是做个铺垫，引来法理清晰的同修深度的交流，解决这部分同修长久以来的困惑未判。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把一切都交给师父》，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1年12月23日。昨天一位同修和我切磋，同修没有什么文化，讲话也不会用什么华丽的词语，在他要表达他对修炼的理解时，经常用的就两句话，一句是把一切都交给师父，另一句是归正自己。虽然他表达他的修炼感受时没有谈到什么高层次的法理，但是这两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该同修在最艰苦的迫害中，在家庭观难以突破时，在对待子女的问题上也确实是这样做的，把一切都交给师父，同时归正自己不正的思想念头，结果每一次都是柳暗花明，每一次过关后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有时结果出奇的好。下面举个例子，这样理解起来比较具体一些。在该同修被关押在劳教所的时候，女儿高考发挥得非常好，考上了一所理想的大学。邪恶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就威胁她说，如果不能够听从他们的安排，那么他们就上大学去捣乱，让她女儿上不成大学。该同修不为所动，说，你们说了不算，这一切由师父说了算。后来这些邪恶之徒真的到了大学里找到该校的领导，说什么什么不能让他女儿上学。该校领导了解到情况后，把这些人应付完了，就单独找到该同修的女儿，说了一句话，让她安心学习。女儿毕业后，有人帮着介绍去了一家事业单位，待遇非常的好，
可以说是让很多大学生羡慕的职位，但是问题是迟迟不能转正。该同修一直也不找人，也不送什么东西，慢慢的放下很多的人心，最后想，也不操这个心了，女儿回来也行，在那儿干也行，把一切都交给师父。一年的时间，女儿转正了。那么和该同修相比，自己的差距在哪儿呢？因为自己是个大学生，内心深处总觉得自己还行，有点小聪明，但是没有想到，很多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就是因为自己的这点小聪明，所以自己不能把自己完全交给师父，总是有所保留，做成了一点什么事情，也总觉得是自己有点能力，和该同修比起来，就显示出自己的私心比较重一些，并不是真正的聪明。实际上，把一切都交给师父的人是最聪明的，因为师父的安排才是最好的。把一切都交给师父，也就是放弃自己个人的喜好，放弃自己的经验、观念，以至于放下自我，这不就是在同化大法吗？这不就是真正的信吗？不信能够这样去想、去做吗？把一切都交给师父，一句朴实的话，却表达了对大法无比的坚定与毫无保留的坦诚，是我欠缺的，也将成为我努力的目标。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师父锦州传法的日子，作者锦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月16日。1994年4月5号是辽宁省锦州市大法弟子终生难忘的最幸福的日子，这一天伟大的师父来锦州市传法。为纪念这一天，每年的4月5号定为锦州市的法轮大法日。如今12年过去了，可师父传法时留给我们的光辉形象和神迹，至今回忆起来还记忆犹新，感慨万千。1994年1月，师父正在天津传法，当时参加传法班的学员拿着锦州市气功研究会的介绍信，邀请师父到锦州市来办班传法。师父全年办班的日程已经排满，但是还是答应挤出时间安排一期。4月4号，师父在大连的第一次讲法班刚刚结束，就坐车赶往锦州。当路过营口时，下起了小雨。这时已近中午，他们走进一家饭店准备吃饭。眼看着天空阴云密布，大雨即将来临，师父看了看外面的天，对着天空打了几个手印。司机疑惑地想，这是比划啥呢？师父说，某某海的龙王正在值班，这雨还得下。司机心里嘀咕，天要下雨，人怎么能管得了呢？气功师我见得多了，都是说说大话而已。吃完饭走出饭店， 天空依然是雷声隆隆。师父说，下雨行车不方便啊，已经定了下这场雨，如果非得下，那就让他在车后边下，咱们走咱们的。司机带着一脸的不相信开始启动车，等车开起来后，果然是车后面雷鸣电闪，下起了大雨，车前面一片晴天。这下司机不得不暗自称奇。车到锦州后要先与研究会联系，但谁也不知道怎么走。只见师傅在手心里画方向给司机看，不一会儿就找到了气功研究会安排师傅住宿的地方。当车将行到招待所的时候，北京大法学会的几名老学员正在路边等着呢。随同师傅来的大连老学员惊讶地问，你们怎么知道师傅到了？其中一个老学员说，我们正在屋里，突然传来师傅的声音，你们下来吧。我们几个就下楼了。大连老学员说，原来你们与师傅这么沟通啊。传法的会场最初打算在八一剧场，但是由于气功研究会与该剧场负责人因其他的事情产生误会，弄得挺僵，怕不同意，所以就安排在了只能容纳四五百人的电业局俱乐部。就在师傅来的前一天晚上，负责安排这项事务的学员做了一个梦，梦见师傅电话说会场太小。果然第二天要求买票听课的人很多，只好与八一剧场联系，该剧场负责人马上同意了。后来才悟到，许多事情都是师傅在做，我们只是在表面做。其实师傅在没来锦州之前就已经给这里清了场，还不仅仅是半班的场地，有学员看到在另外空间的锦州是夜里滚滚，非常肮脏，师傅办完班后，锦州的另外空间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参加锦州讲法班有700多人，其中外地占200多人。师傅讲法的第一天，有的学员天目开了，看见另外空间层层的佛道神都在听法，天上还有仙女在散花，师傅讲什么，另外空间就出现什么。师傅讲法时，每一挥手都打出无数的法轮，像雪花一样落在学员身上。会场上挂着的法轮图形在自动旋转着，非常的殊胜与美好。在师傅第二天讲法时，突然外面来了一个40岁左右的醉汉，吵吵嚷嚷地往会场里闯，门卫没有拦住，闯进了礼堂。一位学员过去阻拦，师傅对他说，老刘，让他出去。说着话，师傅顺手向门口一指，有学员看见师傅的手打出一道光，这个醉汉马上就被学员推出去了。事后师傅说，这个醉汉是被一个疯僧所控制来破坏传法的。还有一个锦州气功研究会的人在传法班上推销他的什么针灸模型，并向学员散布抵触大法的言论。当时师傅讲完法已经离开了讲台，可是转身又回来对着话筒说，你不想听课就请离开，不要说三道四的，这样对你不好。这人听了马上一惊，说座位离讲台这么远，他怎么知道的？一天在师傅讲课中，有一个兴城时来的尼姑边听课边流泪，他知道师傅传的是真法。当听到师傅说宇宙中的神都不管了，他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哭着对师傅说，都不管了，我咋办呢？师傅慈祥地看着他，示意身后说，都在这儿呢，释迦牟尼佛、观音菩萨都在这儿呢。尼姑茅塞顿开，明白了原来天上的神佛都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来了。他转忧为喜，庆幸自己有缘听到佛法，从此走上了大法修炼的路。4月7号这一天，师父与几名学员去了锦州的笔架山，当时正赶上涨潮，风浪很大。下车后，师父站在海边，看着通往笔架山的天桥说，这是一条龙，龙头在岸边，岸边的这口井是龙的眼睛，龙的尾巴在海里，天桥是龙的脊背。 师父与大家上了船，船在海面行驶时，船的两边浪花翻滚，汹涌澎湃，时不时的还有水珠往船里溅，而船的前方却呈现出一条像湖水一样平静的通道。开天目的学员看见在船两边的浪花里有许多小龙在嬉戏，有的小龙还拽着师父的衣角呢。海面上还有八仙和许多神佛。在上山途中，师父边走边清理。到了山上，学员们看到了三清阁中的神像与各地的神像大不相同。师父说，这些神像是海里的神，属于原始神。四月九号，师父与几名学员又来到了义县大佛寺。师父看着那里的七尊佛像说，这地方很干净，很正。一位学员看到这些大佛，见师父来了，都流出了眼泪。师父在大佛寺对一个解说员讲了一些佛法修炼的事，让他看师父的手心，并让他看法轮章。当时这个解说员看到师父的手心有法轮在旋转，便有所领悟。随后他到锦州参加了两天传法班，从此开始修炼。师父离开大佛寺时，让学员双手合十与大佛告别，师父也与这些佛像单手立掌。此时学员们心中升起了对佛的敬仰之心，深感庄严与神圣。后来在大佛寺成立了练功殿，学员们早晨练功时多次看见寺院中的许多佛在另外空间与学员一起练功。师父在锦州传法期间，时时事事处处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正的形象。当时气功研究会安排每天用车接送师父到会场，师父说，这个事你们不用操心，开课前我保证到。从四月五号传法开始，师父每天都是步行而来，步行而去，但是路上很少有学员见到师父，大家都是在剧场门口看见师父来了。师父衣食简朴，身着深蓝色的西服，袖口都磨白了，里边是旧羊毛衫，脚上的皮鞋也是旧的，但都很洁净。在招待所，学员看到师父吃的是馒头、稀饭或方便面，有时还在市场上买来一些黄瓜等青菜，可是师父却时时为学员着想。为了减少大家的费用，师父把十堂课用八天时间讲完，有两天师父每天都讲两堂课。记得办班刚开始时，学员们对杀生的问题还没有太重视。一天师父同一些学员在一起吃饭，一个学员夹了一个虾爬子放在师父盘子里，师父说不吃，并对大家说，我知道你们当地人都爱吃这个，练功了还吃。我在讲课时，他们到我这儿都来告你们的状了，抱怨说自己长得丑，我就让转生成了鱼了。为了我们的修炼，不知师父给我们消去了多少生生世世的业力，化解了多少层层的冤怨。讲法中还在另外空间为弟子善解杀害的生命。师父真是如红银高处不胜寒中所说，操尽人间事，劳心天上苦。在传法结束的前一天，学员们要求与师父合影，师父答应了大家的要求，可是几百人都想与师父合影，大家把师父拽来拽去的。师父非常祥和，平易近人，那个尼姑也要和师父照相，他当时穿的是便服，想穿上僧服再照，师父就面带笑容地等着他换衣服。等他穿好僧服，又从包里拿出僧帽，刚要往头上戴，突然一阵旋风把帽子卷到空中不见了。尼姑望着茫茫的天空，一下子悟到，要一心修大法，跟着师父回家。四月十二号晚上，传法班结束了。师父要乘晚车经北京去合肥，因为十五号要在那里办传法班。记得那天讲课前，师父与工作人员一起把随身携带的东西用三辆人力车送到会场。晚上学员把师父送到火车站，在车厢里，一个学员问师父，您还有什么话要留给我们吗？师父说， 好好修炼。当时大家都觉得这句话很平常，现在回想起来，这里包含着多少师父对锦州弟子的殷切希望啊。师父在锦州传法之后，仍然时刻关心着锦州学员的修炼情况。1996年纪念师父来锦州传法两周年心得交流会后，市辅导站将材料和录像送给师父，师父看后在材料上写了评语，激励我们要做得更好。1998年6月28号，师父再次到义县大佛寺，寺院守门人认出了师父，并告诉了学员，部分学员有幸见到了日夜想念的师父，解答了他们在修炼中的一些问题。1998年12月30号晚，师父与研究会的几个学员来到锦州各练功点看望学员，大家当时都没有察觉。那天晚上，室内的石化、华新、华光、建行、陵园、冶金局等几个练功点同时都发现来了几个人看他们练功，大家都认为是辅导员，谁也没在意。当时有一个学员感觉有人在身边看他练功，好像是师父，但又一想，不可能吧，也没听说师父来啊。过后才知道，真的是师父来了。师父啊，锦州的弟子永远牢记您的浩荡师恩，绝不辜负您的慈悲苦度，努力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还。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